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大家都在抱怨生活成本非常高，所以呢，能省的钱我们当然就需要省一省。但是有时候在我们消费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在没有消费的过程当中，都会被一些隐藏的费用所剥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政府又对于这个针对消费者的陷阱做出了什么样的管理的行动呢？下面我们请来南澳大学商学院金融规划专业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分析这个话题。袁博士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讲到这个针对消费者的隐藏费用，这个陷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个提醒？
好的。我想听众朋友哈，大家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哈？比如说你有时候想试一下一些网络电视啊，然后呢他说是免费试用啊，那免费试用结束后呢，你就发现突然你被扣了钱了。还有的情况下，比如说你想去订个健身房，但你订了之后又想取消，但怎么也找不到这种取消的按钮。或者说你买这个飞机机票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价格说是比如说$200，但是你经过一顿操作之后哈，到结账的时候呢，就变成了$300-$400哈。类似于这种现象呢，有研究就显示哈，澳洲人呢每年因此呢损失高达这个4600万澳元。也就是说，政府呢在宣布将立法打击这些所谓的一个黑箱操作，英文叫做 dark patterns。那黑箱操作或者叫黑暗操作操控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谓的这种黑暗操控啊，就是说这种平台就故意让你以为自己在决定，其实上是你被悄悄的引导了。再具体说一下刚才说的例子啊，比如说你去办健身房的这个会员呢，那你入会的时候呢就是很简单，让你一键就搞定了。但是呢取消的时候呢就非常的麻烦，比如说你要跟他发邮件呢，然后要给他解释一下理由啊，还有呢还要打电话呢再三确认。也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特别麻烦，那就中途就放弃了。我们用的那个 APP 软件呢，在手机上用的 APP 软件的一些陷阱啊，刚开始看的时候他说免费试用30天，但是呢到了第30天的时候呢，扣的不仅仅是你一个月的月费，而是一年的年费。也就很多人呢到整理账单的时候才发现，这里的是真正的风险，就是消费者以为已经暂停了那些预订，但其实上系统呢还一直在运行。这就涉及到这个政府的这次改革嘛，回到他说政府的这次改革实际上主要的是保护消费者哈，但是这次改革呢其实它也就是可能会把它扩展到保护一些小企业。大企业呢比如说可以通过这个一些合同逼迫的一些供应商让步，特别是在你说这个建筑业或食品行业的一些下游的小企业，一些小的承包商，他可能在跟他上游的大企业做打交道做生意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不公平。所以说
比如说被压价、
这个、
对吧，
对对，被压价这种情况下呢，小企业他可能不懂法呀，或者也不敢维权。所以说政府认为呢，在上升一个层面讲是一个不公平交易。也就是说这个不公平交易呢，不只是发生在消费者层面，也可能发生在这个企业间，包括这个小企业和这个大企业间。也就是说对这个供应链的公平呢有更积极的意义。我们有时候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消费者说可能是归结于我自己的这个消费习惯，或者是我自己不小心哈。但实际上这次呢，从专家的角度和政府的角度来说，他们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你一个不小心的问题，可以上升到一个市场环境的公不公平的问题。所以说政府呢这次是看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商家哈，他越来越懂得消费者的这个心理弱点哈，他们用行为学啊页面设计啊弹出窗口的一顿操作哈，来控制个人，慢慢引导你引诱你个人这个决策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损失呢看似很小哈，但是那个持续性特别强。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有时候都没有意识到，除非我们说看到一长串这个扣费记录的时候才 知道，哎，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订了那些应用啊软件。再一个呢是说这个弱者啊受害会更多，是更需要保护，比如说啊我们的留学生朋友啊，还有就是在澳大利亚这边的语言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啊，还有一些老年人。所以说政府认为呢，这次是市场不公平，而不是你自己不小心。简单来说呢，政府是希望通过这个改变立法呢看到三个变化。第一个就是说，就是你要提前告诉我哈，你不管什么你的促销信息里面还是什么广告信息里面哈，你这个广告的价格呢你必须包含所有的不可避免的费用，你不能最后才揭露啊。第二个就是你要提醒我，比如说无论是自动的续费呀，还是免费试用结束的，或者之后的价格在上涨呢，就是在一开始你就必须的告知消费者。嗯，第三点就是说要加入容易，退出也要容易。也就是说取消订阅，比如说一些免费的试用啊，试用一个月三个月这种哈，那么我试用的时候是很容易的是吗？那你我取消订阅的时候，你不能再像找迷宫一样那么困难哈。法律要求就是说退出的流程呢也要透明可见，而且是简单。从政府立法层面呢，他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我们说我们好多朋友对也是非常相信澳洲的法律，希望这个法律能够不断的完善，来保护这个消费者的公平环境。那对于我们消费者自身来说，尽管我们也已经很小心了哈，那就是说我们还要在小心的基础上再加小心。有三招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招就是账单的体验啊，我们平时可能比较忙，没有时间经常去打开我们的银行呢或信用卡账呢去对账单。希望就是说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比如说你每三个月呀或每两个月呢打开你的银行账户啊或者信用卡来对一下你的账单。如果看到这种陌生的扣款，要立即取消或联系银行。特别你应用的一些手机的 APP 哈，可能很多你的预订都是在你不经意的情况下去点击了，然后就一直默认你给你这个续订，所以说要对一下账单。第二招就是你不管签什么合同啊服务的时候呢，之前要问自己三个问题：是否是自动的续费，它到时间呢，比如说你预订的是三个月，那三个月之后呢，它会不会通知你让你决定继续使用呢，还是说它就默认你继续使用就继续的续费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是否能够轻松的取消，那么取消按钮在哪里，这个一定要明确。第三点就是说试用结束扣的是什么钱，比如说是月费啊还是年费啊，一定要搞清楚。就是说他说让你免费试用一个月，那你有时候就默认说哎试用这个一个月，那接下来就是扣一个月的钱，按照一个月的扣，但是他一下就扣到你一年的那个年费了。那你不能回答清楚的情况下，你就不要订了。第三招呢，就是说用脚投票，如果广告差价呢与最终的这个差价太大的话，那你就退出换一家买。也就是说市场最怕的啊还是消费者本身的对他们的放弃。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商学院金融规划专业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的分析，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